尤金·彼得森牧师呢，他说，上帝就是用这样的乌合之众来达成他的使命，完成他的剧本。他说，当深夜灵魂拷问完毕，这个时候呢，也许是我要提醒我自己，历史 （history） is his story，神的故事。那他在历史历代的作为，只有事后才能够看懂，的确是这样。神他的剧本，他的故事，的确是非常让人难以看透，甚至是有些事到现在我们也看不懂。比如说，这个士师参孙，你说他一生也没做，既没有做百姓的这个审判者，也没有对抗外敌去拯救百姓，你怎么看他也没有这个士师的这个素质啊？尽他的本分，并且呢，他一生既没有做百姓的审判者，也没有对外敌去拯救、对抗这个外敌拯救百姓。你看他的作为一个拿西尔人呢，他在这个生活的饮食还有起居上面，他是任意随性的，并且他没有任何约束哈。他对待他的情感呀、婚姻，他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你就说他从他的品性来讲，他又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啊，乱性成瘾。你看他真的是一无是处，他的表现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代表，就是代表着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王，任意而行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但是神为什么他还要去拣选参孙来做这个士师呢？并且我们看到这个他占的篇幅还非常的大。我刚才已经说过，他有4章的内容哈，95节的经文都是在讲他。那他其实也有许多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他是唯一一位出生前就被神拣选，然后从生到死呢都是有被记录下来的。然后他也多次被神的灵来感动，神也赐他有超乎寻常人的这种力量。那同样，他也被和基甸被列为这个新约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榜上。还蛮后人的纪念哈，并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中，我们都可以听到关于他的这种英雄故事哈。你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但是同样他也是士师记最后12位士师中的最后一位，其实是堕落循环中的最后一个环节。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参孙他被兴起的这个是在士师时代的这个后期。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受到亚门人还有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欺压，其实其中主要是来自非利士人的威胁和入侵。那这些危机呢，其实一直要持续到士师时期结束哈，也就是说撒母耳他高立大卫王朝的那个早期。尽管在参孙这个时期呢只有40年之久，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之间的这个征战还有冲突，他们是长达100-200年的历史的。如果我们去回到这个13章的1节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色列在这里，以色列人又行恶，就是神眼中的恶，神的管教也就临到了。可是呢，你这次你会发现没有说到百姓呼求神拯救的记录，所以你说是他们麻木不仁、逆来顺受了呢，还是说他们彻底忘记了神，已经不再去寻求神的拯救和帮助了？那神又会怎么样子去对待这群愚钝堕落的子民呢？那我们今天这一堂呢，就是要从这4章的内容来看一下，神他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信仰生活如此黑暗麻木的这个光景下，他采用了哪3种非常的手法来拯救他的子民，来实行他的这个非常救赎计划？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拯救，这样的一个非常计划呢，我们又对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们哈， 有什么样的教训和警戒呢？我们一起来看。那首先我们第一点就看13章的1到7节的经文哈，是一个非常的选召，那我们要看重。我们看一下，首先参孙他的出身呢和很其他的这个士师就非常不同哈，他是一个神机来的，他的母亲就好像撒拉一样的，像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还有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伊莎贝拉那样不能生育，所以呢神的使者就主动向前，就是找到他，向他来宣告，说给他宣告了有四点哈。第一点就是说神呢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呢这个孩子他从母腹的时候就开始已经终身归神作为拿西尔人了。要知道拿西尔人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分别为圣，奉献自己。当然有的人是一段时间做拿西尔人，有的是终身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专心来侍奉神的，像参孙就是哈，那撒母耳也是这样。那第二点呢，就是告诉他说，他从此他这个时候呢，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也不可吃一切不洁的东西。第三呢，就是终身不可以剃头发。第四条呢，就告诉了这个参孙他的使命，就是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这个欺压。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句就是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所以他的使命是开始要拯救。当然我们知道最终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是什么，是在撒母耳时代的大卫王。好，那我们看到就是你从下文中看到，就是关于这些规条，就是从这个参孙他一生的经历中，你都看到就是终身为拿西尔人的参孙啊，对于这些规条他没有一样去遵守的。所以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说哎，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拯救者的身份还有他的使命吗？但我们从这个四节的经文哈，就可以，就是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信息哈，就是第一呢，就是参孙他的父母他是但族索拉人。那我们要知道他特意在这强调但族的索拉人，就是也要让我们知道，但回想之前但族他是一个最妥协的，在征战得地征战中最妥协的一个支派，因为别的都是什么，他赶不出那个地的居民，有赶不出哪一族，但是到了但支派是什么，他连他自己本该有的这个应许之地他都没有拿到，所以他是没有得地的。那你看到他们但支派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不顺服的支派，你就知道就是这个参孙他的父母是但支派的人，那你也可以想见到参孙他所生长的这个原生家庭的环境，还有他这个当时的这个所处的这一份生活背景、社会背景，那其实就是士师时代后期这个索拉人呢，他是以色列民中间这个迦南化最严重、妥协最彻底的一个典型代表。而我们也看到，就是当这个参孙的妈妈向她丈夫马诺亚去转述神使命话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她有意无意的，她忽略了或者是删除了最后的一句话。这个神的使者是向妇人显现的时候说的最后那句话，是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作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但是到了第七节的后半节，这个参孙的母亲向他丈夫来转述这句话的时候呢，前面他都说了要怀孕生个孩子呀，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呀，一切不洁之物都不可吃啊，他却说的是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你看到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他 从开始就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这句话，而把它改成了一直到死。所以你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是无关紧要，但是这句话其实不但抵消了孩子他要成为拯救者的身份，他也删除了神他选召参孙去拯救以色列的使命。并且我们一路看下来，你看到参孙他父母二人哈，特别是在就是十三章的这个后半段记录的都是他父母的表现，你会发觉他的父母属灵洞察力就非常的迟钝，他们既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作为，特别是参孙的父亲马挪亚。那所以你会看到结果就是造成这个父亲他对他儿子的使命好像是模糊不清的，而儿子呢对自己的呼召他好像也是懵懵懂懂，他一生忙碌的就是除了寻找性欲的满足还有报复仇敌之外，他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意他自己活着的使命还有他的呼召。而主要原因呢可能就是要应该是和这个唯一知情的母亲是非常有关系的，可以说他是知情不报，他没有看重神对这个参孙的这个呼召。不过这个呢这一点也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就是其实参孙故事他真正的主角哈不是他真正背后的主角还有英雄是主动赐下参孙的神，是主动赐下参孙的神，他才是参孙故事背后真正的主角还有英雄。我们读诗篇127篇说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参孙的出生其实就是神赐给以色列的一个恩典，其实也是对他父母的一个极大的赏赐。因为我们看到在后面的16章的记录中间有就是他的父母又有其他的孩子。那在圣经中哈，只有参孙还有撒母耳他们两个人是终身为拿西尔人的，但是相比之下参孙却是极其失败的，而只有撒母耳他是拿西尔人的一个典范。因为他作为士师时代最后一个士师呢，他就帮助结束了以色列的黑暗时代，并且开创了以色列一个光明的新时代，就是大卫王朝。可以说撒母耳是当时那个扭转那个时代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对比了一下这个参孙还有撒母耳的生平，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父母他的属灵光景对孩子的一生的影响。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这个参孙他的父母去祷告求神，并且当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竟然也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作为。而他的母亲呢甚至是不看重并且删除了这个神对参孙他拯救使命的这个呼召，就是任由他自己的这个一生都在触犯拿西尔人的这种境界中去度过，那最终是以悲剧收场。但是我们反过头来去看撒母耳母亲的时候呢，哈拿的时候他也不生育，但是他却是恳切的去祷告呼求。当他蒙恩得到神的这个恩待后得到儿子以后，哎，他又因为敬畏神知道感恩报恩，他就将他的儿子呢从小就奉献心甘情愿的终身去做拿西尔人，来忠心服侍神，并且终身都是恪守这个拿西尔人一切的这个境界，在神手中成为神手中合用的一个器皿，祝福那个时代的人为神使用。他是一个顺服的祭司，忠心敬虔。那我们对比了这两个家庭，我们来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儿女的属灵家教是怎样的。圣经说教养孩童要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我们是在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呢？是世界的还是圣经的？不是嘴上说，我们嘴上说的时候都知道，但是我们实际做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会在主日学的时候去送孩子去参加兴趣班特长班， 然后在疫情期间，哎，孩子可以不参加崇拜，但是兴趣班最好不要拉，弹钢琴最好不要耽误，各种擅长的特长的培训也不要去，也不要停止，甚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为着支持孩子这样做，然后我们可以不去参加崇拜，这是我们的嘴上说的，我们要去影响孩子，教导孩子走当行的路，但是我们实际的行为呢？圣经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来赶出。我们看到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哈、我们孩子身体生病了，我们就着急上火，甚至哭天抢地的哈。至于他的生命，他是不是有永生的确据，他的生命是不是健康，他的灵命是不是健康，他是不是真的和神有这份个人的这份关系，真的认识神，我们无动于衷。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家庭现在的光景，第二代的光景就是这样。这让我想起哈，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是大卫，当大卫听说他的儿子亚沙龙死了以后，他也是哭天抢地的不吃饭，一直在哀悼他的儿子亚沙龙啊，亚沙龙，他恨不得我能够去替你死。但是他的儿子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是身体死了，但是亚沙龙的灵性是什么时候死的呢？我们回想一下，当亚沙龙知道他的妹子被他的哥哥暗嫩强奸以后，他去开始蓄意去报复，去杀人，这个时候亚沙龙的生命就已经死了，他的属灵生命就已经死了，他就已经和神断绝关系了。可是大卫有警惕吗？大卫有哀悼吗？那通过大卫这样的表现，我们也好好的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我们会担心他们的身体生病，但是我们有没有担心他们生命生病？所以今天真的是给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就是你是不是依然是在用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规划孩子的未来？你是不是认为说帮助孩子属灵的这个品格，让他们建立，帮助他们建立与神的这个关系，能够得到永生，这个比他其他的培训还要重要？你有没有这样想？有没有这样去做？并且在这之前，我们其实也更应该检查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看重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对我们服侍的呼召还有感动，更别说孩子，我们对孩子他们的职业规划，对他们将来的，我们有把神的计划放在里面吗？我们接着再来看第二条，就是一个非常的恩赐我们要善用。所以面对一个非常的呼召，我们要看重不说，对于一个非常的恩赐我们也要善用。主要的经文都是在13章还有14章。那我们看到在参孙他出生之后呢，参孙出生之后，他在耶和华的赐福还有保护下他长大了。那在参孙的身上，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在这个他的故事里面也好，他的这个记载里面，你会看到耶和华的灵感动他，这句话出现了四次之多哈，他比之前任何一个事实都多。那第一次就是出现在13章的25节这个地方，说到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就是指当时圣灵在这个马哈尼但的那个地方开始赐给参孙他有巨大的能力。这个感动有这个推动驱使的作用，就是表示说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推动参孙。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参孙他使命，拯救者的使命开始。所以到了那个这个14章的1到4节，我们就看到，诶，这个情窦初开的这个参孙呢，他外出停拿，他就遇见了一名腓力士女子，然后他一见钟情，所以他回去了，就跟他的父母说我要娶她。然后他的父母尝试要拦阻他的时候呢，他说因为我就是喜悦他。所以你看到他的回答，我就是因为我就是喜悦他， 在这个地方的喜悦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在原文的字义是跟这个任性，就是任意而行的这个意思是相同的。所以你看到他这样说，尽管他的父母提醒或者是劝阻他，但是你看参孙他当时完全是被他什么，被他眼目的情欲，被他肉体的情欲来这个占据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顾及他是不是会违背这个以色列人的传统啊，他的律法呀，因为以色列律法是禁止与外族人通婚的，然后他更没有说要顺服他父母的念头，他只是凭着他的喜好一意孤行。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社会中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社会啊，儿女他们的婚姻还有其他的事上，其实他们如果要是去违背父母的心愿，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可是呢，我们看到参孙他一意孤行，并且在第四节那儿有一句话是什么，作者他做了一句神学的评论，他说的什么，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那时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尽管参孙他无所顾忌率性而为，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掌握在神的手，他不允许他的百姓因为享受这个最终之乐，就在最终妥协，就允许外邦人来欺压他的百姓。所以他就算是参孙他有自己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神他一样会借着参孙的软弱来对付仇敌。这是这句话，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的意思，就好像我们在出埃及记里看到神他会任凭约瑟的哥哥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去，然后也任凭新约中也任凭这个犹大他出卖了主耶稣。你会看到无论人他怎么样的软弱犯罪，他亏欠神，但是结果呢，都会被神用来成就神他自己的美意，他的拯救，他的计划。这就好像你在和一个棋王下棋哈，无论你怎么走，但是最终这个棋王他都会破掉你的局，然后赢得全局最终的胜利。一样，神也是这样。而神这样做的目的呢，圣经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而到了这个14章5到9节呢，就说到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耶和华的能力大大的感动复辟在这个参孙的身上，然后他就力大无比，手无寸铁就可以把狮子一撕两半。然后你也会看到有一些记录，就是说到说他从葡萄园经过呀，然后在这个死狮身上去以手取蜜啊，这些记载，那其实他都是要为着要显明身为拿西尔人的参孙，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把拿西尔的境界这个触犯以色列人的这个洁净之礼当成一回事儿。所以你看到他是很自我放纵，而并且他为所欲为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生活习惯，习以为常。而这一些的记录其实最终和他在后面的婚宴中的一个表现呢，比如说在婚宴中的一个出这个谜语还有故事的发展，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在这里有特别的记录。那你看到这个后面的婚宴中间的时候，参孙的表现也是，他和这个腓力士人就以这个死狮和蜜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赌注哈，打赌哈，就和腓力士人打赌。那腓力士人为了获胜，就用死亡来威胁参孙的这个新娘，而这个新娘呢，就为了救自己，也救自己的这个家人富家哈，他就使出他女人的这个本性，他就哭了7天，然后就套出了这个谜底。而这个时候呢，参孙他的表现是什么？暴跳如雷哈，愤然离席，婚也不结了。然后经文19节这儿就说到什么，说神的能力降在他身上，他就一人杀了30个腓力士人，然后他回到他父母。所以你看到就算是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但是神他一样会用 因为神的巨轮，神的主权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们看到此处的参孙，他不会像说约书亚那样说为了攻取神的得取神的应许之地，他来去征战，也不是说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基甸一样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去征战，他纯粹就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恩怨，他是为了报复人，然后为了一泄私愤，发泄他的怒气，为了偿还他的赌债。你看到他在婚宴上没有任何一点拿西尔人的这种圣洁，而是以当时异族人的风俗来生活。但是神他都允许这些事情一步一步一步的发生，所以就导致参孙他和最后的就是和这个腓力士人他最后彻底的决裂。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神要唤醒这些沉睡的以色列人，不要再甘心顺服腓力士人，不要再甘心在他们的这个辖制底下生活了，是要唤醒。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神他选召参孙，他的使命他不是说为了制服仇敌，而是用他的经历还有他的失败来唤醒沉睡在黑暗中的这个百姓。所以他有一个非常的使命，他有一个非常的恩赐，就是盼望着能够通过参孙他的经历，他的失败，能够让这些百姓们可以回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属神子民的生活，并且能够彻底的脱离这个失败的这个循环。这个是神为什么要赐给神为什么要赐给参孙他有特殊的这个力量，并且任凭参孙他放纵肉体，我不能活出拿西尔人的这个实际，并且他也任凭百姓对仇敌的辖制是什么麻木不仁，连呼求也没有，更不会跟随这个参孙来起来反击哈。征战反击，你看到参孙他好像是个孤胆英雄，他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参孙的身上还是从这些百姓的身上，我们看到人性太多的败坏和软弱，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不遵守神的规定。我们很容易看到之后，我们很容易去谴责参孙他是任意妄为，自我放纵，滥用神的能力。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我们用第三只眼睛看别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得很真切。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在我们生命的死角中哈，我们是不是也隐藏了很多许许多多像参孙一样自我中心的一个私欲？那前一段时间就是年初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有听，就有个新闻也是不断的刷屏，就是基督徒王力宏的离婚案，然后他的人设崩塌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在我们的一个知青教会的知青小组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谈论起来。那其中就有一个福音朋友，当他听到我们之间的这样的谈论，就是质疑，哎，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他的之前的婚姻是不是是只是在作秀啊，他是不是真的有真心相爱过呀，诸如此类的话题。但是这位福音朋友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那样是因为他有条件，如果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到他的位置，有他的那份恩赐，有他的那份能力，他没说恩赐哈，有他的那个才能才华，可能我们还不如他。他说的这句话其实让我们很无语，一方面我们很惭愧，一方面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就是说我们人真的尽管我们已经信主，但是当我们不顺服圣灵，我们去顺服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会跟他一样，一点没错。我们每一天都在选择中，都在做决定中，就是顺从我们自己的私欲，顺从我们的肉体，还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 moment 都是在每一刻都是在满足自我的话，那么我们也一样会像他一样，会像王力宏一样。所以在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滑落。我们中间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我也听说有牧师他因为自己 一些非常的恩赐，会众仰慕他，然后他就出现腐败，出现淫乱。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也都出现这样滑跌的情况，从恩典中滑落的情况。为什么？难道我们没有圣灵了吗？我们有圣灵，但是关键在于我们选择是顺从我们的肉体还是顺从圣灵。所以就是说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其实没有黑白的，没有中间地带，只有黑和白。当你不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就是顺服撒旦，就是顺服你自己，顺服你的肉体，顺服你的私欲，没有中间地带。你不是在选择体贴肉体，就是在选择，就是要选择顺服神。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就是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这就是刚才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善用我们的恩赐，就是选择生命；当我们选择顺服圣灵，就是选择生命。因为神已将生命之道和死亡的路都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选择我们顺服肉体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走向死亡之路。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第三条是一个非常的提醒，就是要重视。重视什么呢？我们一路来看哈。我们从参孙的故事已经看到，他知道自己从母胎开始就是作为拿西尔人，他知道这个身份，但是呢，他却在他的生活中没有活出任何一点分别为圣的这个实际来。所以最后他连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一份形式他都就只剩下一个头发了。要知道参孙他的这个身份呢，他不是自愿的，他是在母胎的时候是神所命定的，是从出胎一直到死都是的。所以当他的头发被剃掉，其实他也就失去了什么拿西尔人最后的一个标志，他的死期也就到了，他的力量也就失去了。所以很可悲的就是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在20节那里说到，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他的力量源泉一定不是那个头发，那个头发只是一个什么外在的一个形式，而是因为什么？他一路上都是在没有看重神给他的使命，放纵自己，而到了最后的关头，他连最起码的一个标志都没有的时候，他却不知道他已经从恩典中滑落。所以说人如果要是违背与神所立的约，其实神他会离开他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在后面的撒母耳记里也会看到扫罗王为什么会被废，也是这样，神会离开他所兴起的士师，也会离开他所立的王，也会离开他名下的这个圣殿。我们在新约中，包括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中也会看到，会离开他名下的圣殿，会离开耶路撒冷圣城。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对于我们今天神百姓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分别为圣的这种生活，这种实际的话，其实我们属灵的死亡就已经到了，我们就没有了征战的能力。如果我们失去了神与我们同在，那就真的是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也在约翰福音中间，主耶稣就说，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而人如果是连神离开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多大的人生悲剧。参孙他一次次的放纵他自己的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一次次的跌倒，但是他却没有不思悔改，而最终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落到被这个腓力士人被剜去了眼睛，并且用铁链去拘锁，把他困住，住在那。你会看到，就是说腓力士人呢，其实同样在神的手中也是一个神所用的工具，就是要来对付参孙的这份工具，是神要来管教造就他的一个器皿。正因为神他没有放弃参孙，所以呢他让参孙在监中推磨，在羞辱中去反省悔改。所以等之后当他再一次回到这个腓力士人中间的时候，他就又使出他，并且他向神祷告哈，又使出他最后的力气。最后的记录是什么？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的时候杀的敌人还要多。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在一路上都有神他一个非常的一个计划，非常的一个拯救在里面。他其实就是要让这个不合格的拿西尔人参孙来作为一个失败的案例，让百姓来明白，如果百姓，神的百姓，他不分别为圣，奉献自己，放下自己的喜好来以神为主，他其实他永远不能脱离失败的这个循环。这个就是神的做事方法，这个是神的做事方法。世事他只是神他使用的一个器皿，他的神的计划是不在乎世事的个性啊、能力、恩赐、属灵光景，因为只有神他自己是这个拯救者。只不过信实的神呢，他毅然去怜悯赐恩典给参孙，还有包括刚才前面讲的基甸、耶弗他之类的这些人。所以呢，他纪念他们，就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到新约的希伯来书中信心伟人的这个榜上，让后人来纪念他，因为他们也是在神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凭着信心神就使用他们，即便就算是他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其实同样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身上也有非常非常多很多的缺陷，但是神他一样用我们，一样用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谨记，就是不要去 take advantage， 我们要给我们的特别的呼召我们要去看重，给我们特别的恩赐我们要善用，并且通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提醒我们要去重视，真的要警醒，警醒我们的生命，不要连神已经离开我们、弃绝我们，甚至任凭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如果我们沉溺在世界中的事，就是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是今生的骄傲，其实神他也一样，他会管教，他会让我们兴起环境来让这些沉睡的子民，让我们这些沉睡的子民来警醒。我再一次又提到这个疫情，这持续了两年，现在又在说第六波这个疫情要来到。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说祷告，我们祷告了很久，为什么神不听祷告呢？但是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神不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反省我们自己，在这个疫情，神为什么要兴起这个疫情这么长久，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生如此多的事情。你看到我们都会说啊，种种迹象都表明主耶稣要回来了，主耶稣要回来。但是在没回来之前，我们要该做什么？我们信徒该做什么？我们教会该做什么？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现在的这个光景，是我们的这种表现，是不是我们连起码的重生得救都没有？我们有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还是说我们也要像参孙一样，在痛苦和失败中被神使用呢？所以我们不要再去问说是为什么神不听祷告，而是要看看我们当做什么。那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6:12-13，他就告诫我们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然后他在8:5-6也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体贴肉体的呢，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人常常不会凭信心去看我们自己已经是死的了，而且我们也常常会忘记我们已经和基督同死了，我们还是去随从我们这个肉体身子上的私欲，因为怕自己受亏损，所以就让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你看到这些提醒，其实都是要让我们不断的唤醒我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我们有没有为着今生的骄傲来夸口，为着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来求神祷告，来反省，来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真的是依靠神的话语增加我们的属灵免疫力， 以至于这个世界的病毒、世俗化的病毒不会侵入到我们身体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成长、灵命生命健康。并且我们也要记住，其实我们人的愚昧无知、自我放纵，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去阻挡神的计划。而神他的救恩呢，也不是根据神的百姓或者领袖的属灵光景，他能够使用失败的参孙，他能够使用失败的百姓，同样他也可以使用失败的我们。神他绝对不会愿意说让我们永远都徘徊在这些失败的循环当中，在痛苦和失败中被他所用，所以他才会用这卷书让我们作为什么一个借鉴，从历史中得教训，从参孙的经历中来省察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可以依靠他，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他所喜悦的样子，做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其实真正要做的是，我们要真的看一效法当时初代教会的那个榜样，就是既要重视属灵的恩赐，但是同样也要强调圣灵的果子，这两者是要结合并存的，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发生作用，并且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实际操练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去活出像基督那样的一个样子，以至于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无论是哪个这个领域，政治、司法、教育、艺术、媒体或者是娱乐，我们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所以你看到参孙他从出生到成长到死亡，其实就是神他在世时代这个黑暗的历史背景下，他采用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拯救方法，来完成他对以色列的救赎计划。所以再一次也提醒我们，焉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局势、这些光景、这些混乱、这些境遇，不是掌管历史主权的神在使用我们呢？在使用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器皿来成就他拯救世人的一个非常计划呢？所以说我们其实真的要去在这个时刻也特别的要去警醒，就是当面对神给我们的呼召，给我们家人，给我们孩子，给我们的配偶一个非常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删除，而是要去看重。给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滥用，而是要善用。给我们一个非常的提醒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忽视，而是要去重视，免得我们像参孙一样在痛苦、在失败中被神使用。神他是历史的神，无论我们怎么回应，神他拯救人的计划、拯救世界的计划，他不会改变，也不会耽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神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且我们也非常清楚的知道，因为新约已经启示了我们要脱离失败还有死亡的唯一道路，就是认识神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尊他为圣，以他为王。所以真的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化这个危机为转机的器皿。这是我这一堂的信息分享。